希伯来书系列讲道第八讲，安息日的安息，四章一到十三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07年9月15日。翻译王兆峰，2022年12月。校对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假如你看到一片有篱笆的美丽高地，篱笆外是陡峭的悬崖和大海，孩子们跳啊跳啊跑啊，在篱笆内无忧无虑，玩得非常开心。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那篱笆是件坏事。假如这同一群孩子在同一片高地上，你把篱笆拆了，看看他们还会不会玩得那么开心。你会看到的是一群紧张害怕的孩子，挤在高地中间，生怕走到悬崖边失脚，哪里还有玩耍的兴趣呢？这是切斯肯论到神的律法时做的比喻。对他来说，神的律法给人提供了一个界限，好让人真正的享受神创造的一切美物。神给人围个篱笆，这样人就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世界中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我敢肯定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。不可谋杀实在是个好主意，假如世界上每一个人真的都相信应该是这样，那么就没有谋杀。那样在我们的某些社区或者世界上的某些国家里，人们的生活会少了很多恐惧压力。当人遵守法律的时候，就会享有安全感，享有快乐。当你说杀人是不对的，就连躲在角落里的律法主义者们也很少有人会谴责你。但是假如你说应该守安息日，那可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一旦有人听到安息日这个词，当然不是在教会内，人们常常就会有沉闷、抱怨、惊恐、痛苦等等念头进入他们的脑袋，使人联想到旧约、摩西等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。这当然与多少年来人们对待安息日的态度有关。人们把安息日视为痛苦可怕的，只是为了过一个符合圣经的、只想快快过去的一天。不仅是今天，新约开始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这样，制定出一系列安息日规则，而神颁布律法时，没有那样的意思。我还记得自己刚加入改革宗教会的时候，去访问某位传道人家时所看到的，那是一位敬畏神的敬虔之人，但他的安息日观点和我的有所不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孩子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，人人手上一本书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读的当然是基督教书籍。直到午饭来了，他们才被允许站起来，坐在餐桌上，当然也是安静无声一起吃饭，就是午睡时间不管年龄大小，因为这是安息日，他们会一直睡到傍晚聚会的时间。当我们把神的律法以不一定是他出于他的用意的方式来执行的时候，安息日就成了限制人的、具有约束力的事情了。但神设立安息日并没有这样的用意，那么安息日应该怎么样过呢？今天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安息日是否已经成为过去，或者还是有神想要我们每个礼拜一天做的呢？如果他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安息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过呢？今天早上我们还是接着来学希伯来书第四章，这大概是关于安息日这个主题最重要的经文。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1到13节，但重点没有集中在这一点上。今天我要来看，特别指出作者所说关于神的安息和我们这些神国度里的人 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已经进入了他安息日的安息。你们都一定记得，他警告希伯来教会，他们在自己恶劣环境里被试探，很多想要离开教会，放弃对基督的任性，回到圣殿去，回到动物献祭等等的旧约去。他警告他们，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，在他们之前有许许多的就像他们一样的男人女人。他用以色列在旷野的例子和眼下的教会做比较。你们都记得我们学过在此之前的经文，民数记十四章，诗篇九十五篇。他对这所教会的人们说，你们正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中，正如他们在旷野之中，直到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，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进入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。所以他引诗篇九十五篇说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这也是他对教会的警告。这么多年之后，今天你听到神对你们说的话和他的应许，不可硬着你们的心，因为你们还未进入迦南，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你们还在边界的这一边。所以他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游荡，走到了应许地边缘，但没能进入，因为他们的不信。现在你们站在这里，预备进入你们最终安息，不要因为不信跌倒失败。这个礼拜我要来详细的告诉我们，那应许给我们的安息，那安息到底是什么？神是不是要我们走回迦南，要我们把耶路撒冷视为中心等等等等。对神的子民来说，安息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一起从第三节开始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上个礼拜我们说过，这里的得以进入这个现在时态的词，很可能是指将来的事，也就是说我们将要进入，或者是强调我们就要进入那安息。因为我们相信将要进入的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最近两个礼拜，在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的家庭敬拜上，当我大声地读这段经文时，我意识到这段经文是那么容易引起困惑，特别是你第一次读。作者在这里来回几次，他用的是相当复杂的辩论，所以我想在今天继续解释，作为上个礼拜的跟进。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这是第一人称拥有性的名词，这是神自己的安息，说是他自己的，并不是因为他造了此安息，是他的安息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此安息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，这是创世纪二章二节，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希伯来书作者所讨论的安息，是在神六日创造世界和其他的一切，包括人，最后第七日神停止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。停止之后，他在那一刻进入了他自己的安息，这安息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讨论的安息。神在许多年前向以色列祖宗启示，你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，我已经在此安息之中，这安息是我停止了创造之后开始的。所以首先我们知道，神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功，安息了，那是安息的安息，安息日的安息。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因为创世纪二章二节神的话，在所有的经文中，除了创世纪二章二节外，唯一一次提到神的安息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神命令他的子民守安息日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求你们守安息日的原因是因为我创造用了六日，第七日我休息了，所以你们要工作六日，你们也在第七日休息。注：英文创世纪二章二节和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 用的都是休息了或停止了，而和合本都译作安息了。英文的安息日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20:8。第八诫命用大写的安息日，所以神进入安息的第七日是安息日。神开始安息是在第七日，这安息日是他从一开始就邀请人进入的安息。4:9，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有意思的是，作者在这第四章里重复不断地使用歇了或者休息了这个字，直到这第九节作者用了安息日的安息。对不起，再注意一下，安息日的安息英文是安息日的休息，很清楚。在这里神的休息被称为安息日的休息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接着还会看到这个第七日的休息，也就是安息日，从创世开始就是人的终点和目的地。第五节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所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子民存留。4:9，根据这里的经文，旧约神的子民并没有进入神的安息，他们往哪里去了？但没能进入，因为他们不信。请注意第六节说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。作者回到创世纪2:2来给我们解释，我们一般读到创世纪2:2，读到的就是经文的描述，但作者不仅是描述也是命令，他告诉我们那安息是人的终点，因为神第七日休息括弧安息了，人也要往那安息，人也要往那休息括弧安息去，要进入神的安息。也就是说，起初亚当就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养众多，他完成了他的功之后要进入神的安息，和神在一起。这就是作者在告诉我们的，有人必进入安息。有意思的是，作者用的证明经文4:3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作者在这里辩论说，不信是他们没能进入的原因，而不是得不到。就好比报纸上有这样一则广告，7天企业夏威夷度假，你和你全家只要500块钱还包机票，你说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个骗局，我连电话都懒得给他们打。实际上这家旅行社真的是在办一个大促销，不是这样的价格不存在，而是你不相信，所以你就去不了。神在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里说，我的安息自从创世以来就一直在那里，他们没能进入是因为他们不相信。创世以来我一直在等待人进入来加入我，但是因为你们不信所以没进来，不是没有，而是不信才使人进入不了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学到了这安息的特征。请注意，安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段。请听作者引的诗篇95篇，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。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，大卫对今日的警告就是眼下希伯来教会所面临的情况，他们在今日必须相信神的应许，今日你们不要跌倒，今日你们必须有信心。作者的警告的今日将会转变成另一个时间段，称为安息。今日的警告你们必须要听要信，但这今日最后要变成你们进入神的安息，不再需要警告了。今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，你们的信心必须带来好行为，而不信带来的则是不顺服，最后成为离经叛道的。今日会停止，你我将进入神的安息，不再有威胁，除非我们的恶心使我们不信神的话。我们从这个时间段转到那个时间段，不再需要警告，没有人需要教导他的弟兄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我们都必认识他。所以神所应许的安息 将要在一个眼下和我们生活的时间不同的时间。那时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走失，我们可以从四章一节清楚地看到，我们既蒙恩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这就是说，那应许正在等待实现，我们正在等待。四章十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在荣耀的这一边，我们需要竭尽全力继续相信，免得走失，免得丢失。有一天，今日的应许，今日的竭力将成为实现和安息，那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安息，神的荣耀，神的一天。这段经文不仅是有时间上的，也是有具体地点的。神要我们进入安息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概念，不是一种感觉，也不是一种情感而已，而是一个我们将要进入的地方，是我们安息的地方。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，安息之处是一个旷野相反的地方。旷野是试炼的地方，试探的地方，警告的地方，也是人必须竭力的地方。旷野是个危险的地方，然而人一旦穿过边界，一切的试炼危险都消失了。你进入的是神那平安的安息，没有敌人，也没有罪可以破坏此安息。希伯来书把此称为家乡。我们在希伯来书里一再一再地看到这幅画面，作者称我们是旷野里的人，但你的眼睛必须注目你的家乡，那是安息的地方，安全的地方，平安的地方。而你在旷野的时候，你必须竭力，必须坚忍，必须继续相信，否则你会遇到危险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他又在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，这样他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到达那安息之地后，旷野就永远消失了，再没有失恋，再没有失落的可能，也再没有仇敌，没有黑暗，没有大海。我们是从一个常常变化的、移动的、靠不住的地方，搬到具有真正根基的、比现在更真实的地方。虽然现在我们是在那城边缘上的以色列，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，已经得救，已经安全了，但还未进入迦南。所以我们有两个现实，我们已经被拯救，但仍然还没到达。作者告诉我们，你们是在往神的安息去，那是与你们现在所居住的不一样的地方。让我来总结一下，神邀请我们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安息里来，一次永远的，那是个离开旷野，那是一个安全的永久的地方，不再有试探，不必再劳作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安息，是神自己的安息。弟兄姐妹们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是被救赎出来的人，神的安息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四章六节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希伯来书作者只知道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第七日神进入的安息。约书亚未能进入，大卫未能进入，希伯来书教会的人们也还没有到达那里，他们是在去往那里的路上。第七日自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存在。请你们注意听下面的话，就会帮助你如何读圣经，也关乎你的得救。神在创世的时候进入的第七日，是在人堕落之前，还是在堕落之后呢？之前，对吗？那就是说，这第七日的安息永远是人的目的地。神将此安息提供给了亚当，亚当一切工作，包括生养众多、管理被造世界等等，都是为了这一目的。从只是一个人进到得荣耀的人。第七日的安息从创世开始就一直都在那里等待，那从头开始就是亚当的目的地。亚当的愿望和目的就是要进入那永久的、 他不再需要劳作的，不再有乐园里蛇的威胁，没有堕落的可能性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亚当从来没有达到目标，基督进入世界的时候，他拾起了亚当留下的，以色列在旷野留下的，他开始遵行神的话，他开始做神呼召他要做的事，他制服了仇敌，他生养众多。根据希伯来书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是我们的元帅，是我们的开路先锋，进入了那安息，基督完成了亚当本应该完成的。他顺服父，从这个世界转到那荣耀的世界，他进入了他的安息。现在所以信他的人都被邀请进入他那里，只要我们继续相信，必进入那里。最后一点，这和我们今天怎么过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问题。神在第七日安息了，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。如果你需要与人辩论，答案就在这些经文里。毫无疑问，第九节把安息日清清楚楚地放在我们面前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作者是在告诉我们，自从创世之后，神一直在守安息日。作为一个人，你要和神一样守安息日。新天新地里有一个安息日在等着你，你最高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和你的创造者一起享受安息。那么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并不从救恩来了之后才开始的。亚当犯罪后，神没有说既然亚当搞砸了，那好吧，我就来造一个天堂，让那些信我的人可以去那里。神永远都有那安息在他心里，永远都有那天国在他心里。亚当在朝着那里去。人的堕落使得问题变得难了点，但没有打乱神的计划。他的计划永远不变，他要把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带进他永恒的安息。如果这是真的，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，那安息日象征什么呢？象征神那安息的到来，天堂的到来。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吧。问题是眼下我们怎么来面对安息日？说到安息日，有人说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不在旧约之下。没错，新约对安息日和如何守安息日的确有了改变，但是我们知道安息日永远都是天堂的影。你只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，你到了那里没有呢？如果答案是没有，那么守安息日还有没有价值呢？神要求以色列人守七日中的一日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甚至亚当的七日中的一日目的是什么？是永远提醒他眼下的世界不会永远下去，你的劳作甚至是你堕落前的劳作也不会永远下去。那一天将要到来，你的工作会停止，你将进入神的安息。作者在第十节说，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现在到了查验的时候，在我们自己的改革宗传统中，对安息日有不同的观点，但这种不同不会使教会分裂。没人会检查你的现金卡，看看你安息日是否在外面做什么。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是源于加尔文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注解。他说我们来到安息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他解释第十节，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加尔文把这一节经文翻译成我们歇了自己的功，乃是歇了死的功，也就是想要正得救恩的功，从最终歇了或者歇了想靠我们自己得救的功。有意思的是，加尔文从需要靠信心进入永恒的安息转变成了因信称义。但我想要辩论的是，这不是作者在这里所做的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请看一看这段经文里的平行，我们将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假如我们是歇了有罪的功，靠着信心因信称义， 难道我们可以说神歇了他有罪的死的功，靠他自己称义吗？因为这里是一个比较，神歇了他的功，我们也歇了自己的功。神歇了的是什么功？他歇了是创造之功，这正是亚当应当歇了的功。假如他进入了那安息，他不再需要完成神命令他要做的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的功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是平行。作为人，甚至在罪来到世上之前，你我被神呼召要顺服神，要行善，当然是在罪来到之前。现在你得救了，神为什么救你？是为了好叫你躺平了，什么都不要做了。感谢神，你已经不再是罪人了，是吗？不，你们得救是为了行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因着神的恩典得救，你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清晰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现在你得救了，保罗怎么说的？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也就是新的创造或者重新创造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所说的，他们得救了，需要行善。什么善行？坚持相信直到最后。随着你们坚持相信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善行就会出来。他们需要行善，如果他们因着不信失败了，结果是什么？不顺服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十一节结束的时候说，免得有人学那不顺服的样子跌倒了。注：上一讲已经注过，各种英译版都是不顺服，而只有和合本译作不顺从。这也为什么他在这卷书里告诉他们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10章24到25节。哪个日子？安息开始的那一日。他告诉他们彼此勉励行善，因为那日子就要来了，那安息就要来了。那日神必按每一个人在世的行为进行审判。有真信心的会显出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而行的善。作者是在说，你们还有功要做，正因为还有功要做，就有不信的危险，并且不信会带来不顺服。只要我们还活在荣耀的这一边，我们永远都会被神呼召要跟随他，要行善，坚持信心。但是到了那一天，神将审判我们。猜一猜什么会停止？启示录14章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注：各种英译版都做，他们的功也随着他们。那一天，你我甚至都不需要努力成为圣洁，那就是我们安歇了的一天。我们都不需要考虑自己是否因信活着，那一天我们必要像基督一样，但那一天只有在荣耀来临时才会到来。所以神的子民的确还有一个安息日要守。我们需要守安息日的原因是，你还没到达天堂，还没有完全安息。所以神给你7天中的一天，纪念你的创造者，提醒你我们往哪里去，还需要什么才能到达那里，是信靠耶稣基督。因此作者告诉我们，要你们聚会，要听神的话。安息日从起初到末了，永远指向第7日的安息。那我们该怎么过呢？说神赐给了我们安息日，今天早上我没时间来谈为什么安息日从第6天改成第7天。你若有问题可以在结束后找我。那到底怎么守，怎么过呢？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。那么神说安息日应当像什么呢？应当像你进入了他的安息，像你来到一个地方，再也没有仇敌，脱下你的军装，放下你的武器，你终于能够举杯庆祝，那将是完全的喜乐，甚至像 切斯顿说的，战争已经结束，工作已经做完，剩下的只有休闲。在新天新地里享受神的友善，神的荣耀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景象。安息日是天堂的影，那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希望不会是一个大热天，一场这么长的讲道。祝牧师当然是在开玩笑，因为今天的讲道比平时长，加上我们这个南加州小镇九月中旬温度还会高达37到38度。以赛亚书27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啊，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聚集，当那日必大发脚声，在亚述地将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，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。所以天上的安息日是敬拜之日，那我们的安息日怎么过呢？当然是敬拜神。耶利米31章说，以色列的处女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天跳舞而出。安息日应该是庆祝之日，而不是哭丧之日。如果说你在一个礼拜里有一天是你最兴奋的一天，第一天是你家最喜乐的一天，而不是每个人都担心的一天，是全家人都应该盼望的一天，是拯救的一天，是庆祝的一天，宴席的一天。在这山上，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，并澄清了陈酒摆设筵席。他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那日，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万民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以赛亚书25章6到9节。因此，这是天上的安息，是我们所等待的一天，是筵席喜乐的一天，所以我们的这一天也应该是筵席喜乐的一天。你们小孩子们回家后，等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念撒加利亚书8章3到4节，最终的安息日将要玩耍的一天，最终的安息日将是玩耍的一天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现在回到西安，要住在耶路撒冷中，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，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，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，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。一位作者很有意思的这样写，真正的游戏不寻求得着，也不必正得或者征服，而是完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没有休闲的时间，不回去想昨天，也不必担心明天。如果安息日是一切工作都已经完成的一天，那么当然就是玩耍的时候，就是忘却你的劳作，忘却到期的账单，忘却明天要做的事情，忘却昨天的失败，忘却我们自己，享受与我们的神，我们救主在一起喜乐的一天。愿我们所守的安息日反映出这样的喜乐。神的诫命永远都不是为了给我们加上负担，而是把我们拔回到平安喜乐的起初。今天早上，作者让我们看到最终我们将与神在一起的安息画面，这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中的这一天应该反映出来的。不管这反应是那么渺小，无论上个礼拜如何，我们应当努力享受这一天。这是我们的安息日，是反映那将来的安息日。如此，我们可以事先品尝一下将来那永远属于我们的安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门。